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上星期我们谈到了保禄被罗马兵士押解，沿着阿比约大道进入罗马城。保禄要来罗马的消息早已经在教友当中辗转相传，在罗马的教友不约而同地赶到了阿比约广场，这个广场离罗马城大约有60公里。保禄身上还带着枷锁，来到了阿比约广场，受到教友们的夹道欢迎。一行人继续往前赶路，到了餐馆也同样受到教友们的欢迎。保禄是在被教友们的热情感动之下进了罗马城。我们也介绍了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情形，犹太派教友在罗马的活动情况，还有他们宗教生活的情形。在上个星期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博多禄也曾经到过罗马，并且举出了传承文献资料以及20世纪考古学的证据，证明了博多禄在罗马传道和殉道。今天我们节目的重点要跟您介绍保禄是如何以戴罪之身在罗马传教的情形，以及他的晚年，还有博多禄的晚年。最后还要介绍公元64年罗马大火，以及到67年尼禄大规模的杀害基督的信徒。非常欢迎您收听。保禄到了罗马，因为他是一个向凯撒上诉的囚犯，依照惯例应该在军事监视之下。军事监视的制度虽然是很严厉，不过他们对保禄是相当的优待，戴着手铐和脚镣，同一个日夜看守他的兵士在一起，禁止出外访问亲友，但是却不必囚禁在军营的监狱，准许保禄在外面住在租来的房间里，可以自由地接见来拜访他的人。保禄就这样过了2年的监禁生活。保禄这段身陷囹圄的生活收获的丰富可谓空前，他虽然失去了身体的自由，但是享有了精神上的自由。保禄到罗马之后不久，就召集了犹太民族的领袖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向他们说明他来罗马的经过，并且扼要地阐述他的教训。他强调天主的道是以普世万民为对象。这篇演讲词记载在《宗徒大事录》的第28章。前后2年之内，保禄和博多禄的传教工作并行的展开，有一批信友追随在保禄的左右，协助他各种工作。就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是路加。路加正在这一段时间内编写着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第二位是蒂茂德，第三位是巴尔纳伯的表弟马尔古，也是福音的作者。第四位是德萨洛尼人阿利斯古大，第五位是哥罗森人厄巴佛拉，第六位是厄佛索人提基古。此外还有从遥远的小亚细亚及希腊来的门徒。总之，保禄首建的各地教会团体都有代表跟随在他的左右。保禄在监禁时期内以言以行感动了无数的人，连监视他的罗马兵也有许多是被他的英豪所感召而领洗进教的。此外，还有一些好奇的人、渴望求真理的人，跟保禄谈话之后便领洗入教了。这些人当中不乏罗马贵族，最有名的是第二任教宗利奴，甚至于在罗马宫廷凯撒的家族向尼禄皇帝的侍臣当中领洗入教的也有好几位。这些都成了保禄致腓立伯人书当中津津乐道的事情。在这段时间，他写了好多封被称为狱中书信的信函，情致意切，充满了沸腾的爱主热火和温暖的人情味。这个时候的圣保禄已经是一个严狱之命的慈祥老翁，他的情感更容易地表露出来，例如厄佛书、腓立伯书、哥罗森书，尤其是那封致费勒孟的信，展读之下很少有人不动容的。在这封信里，保禄带一个逃亡的奴隶向主人求情， 他求主人善待这位奴隶，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保禄以恳切动人的词句告诉我们，根据基督的博爱教训，人人都是弟兄，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主人或奴隶的分别。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展读之下，仍然觉得词句当中流露出缠绵的情谊。各位听众朋友，您不妨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也把保禄这个时期所写的几封书信拿出来展读咀嚼一番，相信您一定会被他的真情所感动的。保禄在写给菲勒孟的那封信中特别的提到，请为我预备住处，因为我希望赖着你们的祈祷，主将把我恩赐给你们。保禄的预测果然正确，经过2年的软禁生活，他恢复了自由，时间大概是在公元62年左右。保禄一恢复自由，立刻再度启程去完成他传教的使命，散播福音的种子，并且去巡视他一手创办的各地教会团体。因为他自知流血致命仅是时间的问题，此番死里逃生，在世岁月无多，必须要争取时间，尽可能的为天主的道多做一些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路加已经搁笔停写宗徒大事录，我们对保禄暮年的最后旅程缺乏详细的文献。由于我们资料不足，所知有限，根据圣格勒孟的著作，保禄曾经异常旧日的愿望去了一趟西班牙，又根据他自己所写给蒂茂德和蒂铎两位徒弟的书信的叙述，保禄曾经去过希腊、小亚细亚、克里特岛、格林多、厄佛索、尼格波尼斯。保禄又再度被捕，是在地中海东岸的特洛。保禄写给蒂茂德的第二封信是在特洛被捕的时候写的，像是给他所钟爱徒弟的一篇热情感人的遗嘱。这次罗马政府对基督徒已经不再采宽大的政策了，而用严厉残酷的手段对待保禄，将他押到罗马之后，他就被囚禁在地牢里，忍饥耐寒，度着非人的生活，受尽了冷漠和孤独寂寞的痛苦。由于罗马的恐怖政策，在忠诚可赞的教友中间，若干懦弱分子信心动摇，竟然也出现了变节和叛逆的事件，实在是重伤了保禄的心。他只有仰望永远的长报作为他最后的支撑了。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被交的祭酒，为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他在给蒂茂德的第二封信当中就这样写着，我已被惦记，我离世的日子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经打完，这场赛跑我已经跑到了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好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要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封动人肺腑的信已是保禄所写的最后一封，不久他就在罗马殉道致命了。保禄受审及判刑的经过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他有没有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是否享有罗马公民的司法保障，我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教会古老的圣传，保禄被当局以对罗马公民处决的方式，是在那条通往奥斯蒂亚的路上斩首死于剑下。圣教会特别定6月29日为纪念博多禄及保禄的瞻礼日，这一点相传还有着这样的古老历史。早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教会已经选了这一天用以纪念。公元278年，恭迎博多禄和保禄的遗体往阿比亚大道地库的圣殿。后来圣保禄的遗体改葬在他当时殉难的地点，也就是现在的梵蒂冈城外圣保禄大堂。圣教会2000年的历史过程当中，追随耶稣的方表殉道致命的圣人圣女何止千万， 而圣保禄的地位永远是特殊的。保禄自己曾经谦虚而又自傲地说过，基于天主的圣意做耶稣基督的宗徒，以宣扬生命的恩许。圣教会也确认圣保禄具有宗徒的身份。在无缘亲睹耶稣基督血肉之体的众圣徒中，唯有圣保禄一人与那追随耶稣左右的12个宗徒并列，获得宗徒的荣衔。为了向这位伟大的外邦人宗徒表示敬意，除了1月25日特定为圣保禄归化的瞻礼之外，圣教会更在6月29日纪念博多禄及保禄宗徒的丰功伟绩。圣保禄永远是万民的宗徒，岁月易逝，新陈代谢，但圣保禄的训言永远是历久弥新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代代都证明了这个短小精干的犹太人是耶稣十字架革命阵营中最英勇、最坚强的战士。和圣保禄同一时期殉道致命的，还有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相传圣伯多禄曾经在安底约基亚7年之久，离开安底约基亚之后的行踪，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根据欧瑟伯的记述，伯多禄曾经去过本都、比斯尼亚、卡帕多西亚、马其顿等地，他也曾经走遍了小亚细亚各省。相传在公元42年左右，伯多禄到了罗马，正是大雅各伯被黑洛德阿格里帕一世杀害之后，伯多禄也被捕，在奇迹之下被救之后，宗徒大事录只说伯多禄出门到别处去了。公元61年，保禄到罗马，伯多禄早已在罗马胼手知足，辛苦地为福音工作了20年。当时犹太人大多聚集在台伯河的右岸，尤其是在第14区，这一带是伯多禄初到罗马时活动的中心。基督徒在罗马初期的风波，犹如在耶路撒冷一样，都是犹太人狂热性的嫉妒煽动起来的。犹太人抵受不住，看见许多的外邦人，不只是贵族，而且还包括了奴隶和穷人，都信奉了主基督。争乱由是而起。公元49年，卡劳迪皇帝令驱逐犹太人阿贵拉和普里希拉夫妇去了格林多。在格林多，夫妇俩曾经接待过保禄。伯多禄也是在公元49年离开过罗马，回到耶路撒冷去主持宗徒会议。保禄和巴尔纳伯也赶了回来。会议之后，伯多禄、保禄都在安底约基亚。等到公元54年，卡劳迪皇帝死后，他们和一大群犹太基督徒再回罗马。伯多禄也回到罗马，这对夫妇的住所很快的就再成为基督徒的中心。伯多禄当时传福音的讲词由圣使马尔谷写成了马尔谷福音，其中伯多禄和耶稣之间的事情尤其写得详细。公元64年7月19日，一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大火烧毁了罗马城。尼禄为了平息众怒，嫁祸于基督徒，成群的基督徒先后被拘禁，以种种酷刑逼迫他们认罪，有的被赶去喂狮子猛兽，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被油淋浇，然后被挂在杆子上点火燃烧。伯多禄和保禄也是在这场大火之后被捕的。公元67年成了残暴的尼禄手下的牺牲者。根据圣盎伯的记载，罗马的教友请伯多禄为众信徒着想，一定要保存自己的生命，逃出罗马。伯多禄就沿着阿比亚大道出了城，但是在路途当中，耶稣背着十字架显现，直往罗马城走去。伯多禄看到了，赶忙问耶稣：“主啊，你往哪儿去？”耶稣回答他说：“我要去你所来的地方。”伯多禄立刻转向回罗马去。伯多禄终于被逮，被囚禁在图利监狱，曾经受到了鞭打，然后要钉他在十字架上。 伯多禄看到了十字架，想起了主耶稣的被钉而死，深深觉得自己不配和耶稣一样的被钉，于是就要求行刑的人把他的头朝下倒钉起来。伯多禄死后就地埋葬了，应验了耶稣对他的预言，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话是指他将以怎么样的死去光荣天主。公元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坚持要在伯多禄的坟墓上建造伯多禄大殿，也就是16世纪重建的伯多禄大殿的前身。尼禄王所发动的教难牺牲了无数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可以说是罗马教会的初果。听众朋友，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一件大教难，伯多禄、保禄以及大批的基督徒为着信仰而殉道致命，他们用着鲜血和生命浇灌了初期教会的时期，总是会让我们神情激昂，感动不已。但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能够保有信德，善度我们的教友生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暂时先谈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天主的恩宠和平安借着殉道圣人们的功劳丰富的赐给您。下星期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